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20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而有你嘅被迫觉醒，中共有生存危机。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粤有你，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哋嚟睇下中国大陆近期嘅情况吓，咁啊除咗水灾之外咧，真系已经搞到风声鹤唳啦吓。咁而家嘅情况又系讲紧医疗嘅反复啦，咁亦都系睇到咗而家又话年轻人嘅失业率又唔公布啦。咁唔公布嘅背后嘅原因系咩咧？咁其实呢啲咧都系令到咗而家喺中国大陆国内咧，其实越嚟越多人咧似乎觉得，哇！而家我哋系咪处喺真正嘅水深火热之中啦？咁应该系点做呢？或者系佢哋而家有啲咩諗法呢？咁今日请阿老桥来同我哋分析一下。
是啊，即是中国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我们每人虽然都是很注意新闻，都觉得有时是真的每一天出来的新闻，负面的新闻都是多到不得了的。中国政府公布7月份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我们前一集都讲了，所有数据都是指向全面这个崩溃的。投資不行，這個投資是外資和內資都不行，消費外銷就比大家想象中差很多，比很多本來好對中共有很好看法的人都覺得失望。然後呢就跟著就貨幣貶值啦，失業率呢就現在高到不敢再公布啦，外匯的流失啦，房地產爆雷啊，金融的企業爆雷啊，日日都這麼多新聞。還有一件事就是誰個都不想來中國的了，這裡是講遊客，我們有一期都講到這一樣，個個都覺得被資質吉，即是中國已經到了一個這樣的地步，或者中共啦啊。咁咧就再加上國內有大洪水啦，大家水深火熱，以前可能都仲冇覺得呢件事係咁令到啲人咧係憤怒，而家有更加大嘅一個經濟咁崩潰嘅大環境之下，真係每一樣嘢加上去都係即係個肩頭咧都係會係多幾斤嘅。咁啊，再遠少少就講到舊年嗰個清零啦，三年嘅清零啦嚇。咁所有呢啲嘢清零。即是百姓受苦受得很犀利，这些都是每一个人都是受过的，没有例外，当然有些权贵例外，但绝大部分人是受这个影响的。而且今次的经济的崩溃也都是有同样的效果，你不可以说发生在你的身上我没有什么受到影响，我想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受到同一样的这个压力的。每個人當然的承受不同，但是個壓力是在那裡的，這點是非常之重要的。因為以前發生的一些事，一些普通的人就說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不發生在到我身上我不理的，但是現在因為經濟差到這樣，又有之前的清零，大家受了這麼多苦，所以這句話不可以再說了。不過呢，我們以前都說過，單是經濟的崩潰是不會令到這個中共是即刻就是落台的，因為呢即中共他可以關起門來，以前說黃岐山說食草是吧都可以活下去，但當然中國百姓現在不會那麼輕易跟你食草啦，但是 他是可以維繫下去的。但是問題就是說當經濟弱到這樣的地步，人就會受很多的苦了，那中國會失去所有的光環，包括他們國際上的光環，淪為第三世界，變回文化大革命那段時間就是這樣。就是所以這些這樣的情況會引起很多人，一般的人，我現在要說的是一般的人的反感，那就進而就是對這個政權呢就產生一種威脅了，中國共產黨就覺得不安全了。咁咧，佢呢個大家都有曬共識噶啦，所有聽嘅聽眾或者睇嘅觀眾同埋評論員都有曬共識噶啦。而家即係中共啊，嚟到一個非常之艱難嘅一個，可能係70几年嚟最艱難嘅一個階段。 咁佢至於會用一啲咩方式係會落台咧？嚇，呢度或者我就引用兩位大家都可能都好熟悉嘅評論員，一位就係張天亮教授啦。咁佢話一旦出現政治危機嘅時候咧，責任就完全落喺習近平嘅頭上。咁咧就習近平嘅權力唔會一啲啲咁去失去，而係會脆斷，脆就係脆弱嘅脆呢兩個字，而家成日都出現，就係、是、中共嘅政權係會脆斷嘅。咁啊，張教授就話：究竟佢係到時係點樣咧？係政變啊？佢係軍隊帶頭，亦或係中央警衛團，或者政治局嘅一啲人？究竟係邊啲人咧？唔知道，但係佢覺得係會突然間就會一啲事情會發生，然後咧就話習近平嘅權力咧就此結束。如果習近平嘅權力結束嘅話，我諗西方係會有一套方案俾中共嘅。咁啊，睇下邊個係上場。而家嚟講，我哋睇唔到有任何嘅強人係可以好快脆又變成阿習近平咁樣。另外一個咧就係民運嘅人士啊，黃丹啦。咁佢話即係中國人咧就會係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噶啦，佢哋嘅生活將來嚟講係好艱苦嘅。咁佢話，但係艱苦之中係要民變咧，即係暫時講都冇一個即係好明顯嘅信號。佢話相反，佢話呢個經濟危機咧就會損害到好多權貴嘅集團嘅自身利益，咁咧就加劇咗呢個集團裡面嘅鬥爭。呢啲人亦都可能係令到習近平落台嘅主要嘅原因。咁我哋就聽住先啦。但係而家嚟講，無論係華人嘅自媒體、環境媒體或者西方嘅評論界，一直都係咁樣，都係而家嚟講，一切都係咁樣睇，就係、是、中共而家已經處於好邊緣嘅狀態，佢冧台係假以時日嘅事。當然有好多人話5年，有啲話最長係10年，唔知道啦，係嘛？可能冇咁長，可能會好快，唔知道。不過咧，我自己成日都覺得咧，就為中共冇咁快落台，冇咁快冧台，其實都係上天對中國嘅慈悲。
对中国嘅慈悲，定系对中国人嘅慈悲咧？你点解咁讲咧？
點解我會咁講呢？就係、是、我覺得上天係藉住每一次發生嘅事，經濟嘅崩潰又好，話北東北嘅大水又好，或者之前嘅清零嘅各種所受嘅苦楚又好，都係不停咁樣利用呢啲機會，俾不同嘅人民係或者係全體嘅中國人去睇清共產黨喺自己個好艱難、好點講、好痛苦嘅經驗裏邊。去睇清呢個共產黨，因為只有呢啲人，所有中國人或者大部分中國人啦嚇，能夠睇清共產黨，唔要佢，咁中國至有一個有意義同埋可持續嘅將來。如果唔係咧，係冇幫可以持續嘅。你即係打低習近平，馬上有其他個人上嚟，咁馬上嘅另外一堆嘅共產黨人執權，係一啲改變都冇。佢表面上話俾你聽，民主自由全部都係假嘅。佢而家都講緊俾你聽，佢係民主自由啦，係嘛？咁所以我都係上天，我自己覺得係對中國係好慈悲嘅。
中共讲紧嘅唔单止系民主自由啊，讲紧嘅系全民主过程啊，比西方仲要犀利好多啊！你话搞唔搞笑啊？
咁咧就最近講到話人民嘅覺醒，咁我亦都想有舉兩個例子啦嚇。呢兩個例子都係而家比較熱門嘅新聞。一個咧就係即係國家統計局已經講咗咧。會暫停發布新嘅青年就業數據，咁啊青年就業數據就係好低啦，係嘛？失業率就好高啦，佢哋自己話就20几%啦。但係根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嘅一個經濟學副教授，佢叫張丹丹，咁佢就發表個文章講出，前一排講出就話中國青年失業率咧好可能被低估，佢就話如果將1600万躺平嘅唔工作嘅年輕人都計算進去咧，中國3月份嘅青年實際失業率咧，可能已經高達46.5%，就係咁樣啦。篇文章好快俾人即係刪咗啦。但係總言之，大家都知道，一定失業率唔會係20几%，一定係40几%，有啲仲話係高過呢一個數字添。咁啊，即係而家呢個國家統計局拒絕發放呢一個青年嘅就業數據，就馬上證實晒大家對中共嘅猜測，就係呢個經濟情況已經惡化到佢自己都冇辦法面對，佢只係用呢啲非常愚蠢嘅方式，就係我唔公佈，我唔公佈，咁你咪唔知咯，唔知咪冇得講咯，係嘛？ 就係咁樣。咁就好多人就啲網友咧喺啲平台度咧都喺度對呢件事都喺度笑啦，即係話你唔通你解決青年失業率嘅方式就係唔公佈咁簡單係嘛？只有呢個方法。另外一個就話唔係啊，佢唔公佈只係根本解決問題，因為唔公佈咁咪就冇咗失業率咯，咪可以根本咁解決問題咯。咁即係我覺得都幾好笑啦嚇。咁佢話而家即係對付呢一個高失業率嘅唯一有效嘅政策就係改啲數字。佢話解決唔到就業問題，不過咧數據問題咧就容易啲啦。咁所以佢都叫做解決咗。咁呢啲就係啲網友就一眼睇穿，即係佢哋用呢種方式去即係講啦嚇呢件事。咁當然即係呢件事。係好大件事啦！咁多後生冇工做，本身就係一個好大好大嘅事嚟嘅。佢影響嘅一絕對唔係呢啲後生，而係呢啲後生年輕人嘅父母，甚至佢哋嘅祖父母，佢哋旁邊嘅人啊，一定會影響嘅。咁即係呢一班咁嘅冇工做嘅年輕人喺社會邊緣掙扎啦。呢啲人佢就冇錢啦，冇錢就唯一嘅能夠靠嘅就靠父母啦。咁呢班人咧有學者叫做新窮人。咁呢班新窮人咧，佢冇錢，又靠父母，佢就係感覺上佢係俾呢個社會遺忘嘅、排擠嘅。咁佢嘅生活亦都係好單調、無聊、好孤立嘅，冇人理佢哋，佢亦都冇錢，咩都做唔到啦。咁咧，佢哋嘅情緒當然就係會好唔好啦。而且咧，佢哋開始會問問題，佢哋會問點解我咁辛苦讀到碩士，我而家連擺地攤都唔夠人爭。點解我連一份去揸 Uber 都冇辦法有人揾到一份咁嘅工？佢哋會問點解？一問點解咁就大件事啦。咁呢一班人咧，其實就係好多人話佢哋咧係天然嘅白紙族。咁我哋喺台灣聽過啦，天然獨啊，即係台灣而家新出世嘅或者出世得十零廿歲嗰啲咧，一出世佢唔同你講咩統一嘅，佢就天然獨。有人話呢班人一畢業之後就變咗天然白紙族啊，就係、是、咁樣，佢哋就係會。係會走白紙運動嗰條路嘅，咁啊中國共產黨都冇辦法啦。習近平想將呢班人即係上山下鄉，將佢好似以前文革咁樣對待，絕對係唔會被接受嘅。呢班年輕人，你越係咁樣嘅話，佢可能佢嘅反抗越激烈，同埋嚟得越更加快。咁我諗習近平都可能睇得到，即係你要解決幾千萬人嘅問題，用呢啲簡單粗暴嘅方法，已經唔係一個方法嚟嘅。咁啊，呢班人咧，亦都會推遲結婚同埋生育啦，好多啊躺平噶啦，結咩婚啫？拖都唔會拍噶啦，你點結婚點生子啫？係咪？咁你中國嘅人口問題而家嚟講，亦都係個好大問題噶嘛。你突然間有咁大嘅人群係完全係唔結婚唔生 B B 嘅，咁你已經係人口紅利冇晒噶啦，人口已經係斷崖式咁樣係墜落噶啦。咁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長遠啲嘅問題嚟嘅。咁啊，更加即系以后嚟讲，人口你更加你唔使讲噶啦，唔会增加噶啦。
你讲得啱啊！就喺15号嗰日，就系讲紧唔再公布嗰个青年失业率嗰日咧嘅下午吓，同样系中共嘅统计局，亦都系宣布咗中国大陆嘅人咧嘅出生率咧系1.09啊嘛，系超过1亿人嘅国家入边最低嘅。
咁咧就最目前最直接嘅影響咧，當然就係好多人一見到中國咁樣嚇，連嘅數字青年失業數字都唔敢公布，走都走唔切啦，要嚟嘅都唔會再嚟啦。呢一個係直接係對全球投資者對中國信心嘅打擊嚟嘅，呢個就好簡單。咁所以呢件事，呢班失業嘅年輕人係覺醒嘅最快，我相信係最快同埋最激烈嘅一群。佢哋嘅父母同埋佢哋嘅祖父母，亦都可能跟随住佢哋去觉醒。虽然呢啲佢嘅父母同埋佢祖父母，可能亦都为咗其他嘅原因，疫情又好，或者系水灾又好，或者经济又好，已经觉醒咗，就系咁样。咁啊，呢个下一代觉醒呢样嘢，对中国嚟讲，我意思系中国，唔系中共吓，系对中国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对将来嘅中国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啊，第二個咧就亦都令到全民覺醒嘅咧，我覺得就係一個而家中共做緊嘅一樣嘢，佢就係要呢個醫療反腐啦。 7月21日咧，就中國國家衛健委就有一個聯合會議，就話會展開為期1年嘅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啊！即其實就係反腐啦。咁就佢係呢個央視咧有一篇文章就講到呢個醫藥反腐。呢、這個文章裏邊講咧就話有啲醫生甚至係醫院院長罔顧醫者仁心，情私欲。謀私利，不僅敗壞醫德醫風，仲嚴重污染醫療行業，破壞醫療公平。咁啊，佢講得一啲都冇錯喎。佢即係中國嘅醫療制度，不嬲係咁樣，不嬲係一班另類貪官喺度聚集嘅地方。呢點冇講錯嚇，冇講錯當中咧就唔係咁簡單，就話冇講錯一句話就講完嘅。咁啊，講翻呢個先講翻呢個醫療嘅反腐啦。佢即係有人就話呢個醫療反腐咧係歷史上一次最大嘅打貪工作。佢話除咗嚴查醫藥代表，查一啲科室，所謂科室即係譬如話婦科啊、兒童科啊、精神科啊呢啲所謂科室，查醫生、查護士之外，同埋查啲藥物嘅供應商啊嗰類，幾乎每日咧都有醫院最高層嘅幹部咧落馬。直到而家為止咧，總共有176個院長同埋醫院嘅書記咧係落馬嘅。咁咧，官方仲要求啲醫務人員咧主動退回2018年到2023年5年以嚟所收受到嘅所謂嘅不合理報酬，譬如紅包啊、講課費啊、培訓費啊、研討費啊之類，就係咁樣。咁即係你而家係追溯到5年之前。咁又亦都有人話咧，追溯嗰啲院長咧，係追溯到20年之前，咁就一網打盡啦。20年之內，呢班咁嘅院長高層貪錢無數，係嘛？係非常之黑嘅一個行業嚟嘅。
救死扶傷咧，本嚟讲咧，作为医院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行业嚟嘅。但系咧，而家点解会变成咗一个咁黑嘅行业咧？老乔，
亦都有制度上嘅原因，因為咧就係、是。即係中國嗰啲公立醫院咧，佢哋係自負盈虧嘅，只有10%咧係政府投資嘅。佢哋整個嘅運作方式就係將佢企業化，醫療企業化。咁所以係做生意啊嘛，咁做生意點賺錢咧？你最緊要就係患者要多啦，係嘛？你提供嘅醫療服務嘅數量要多啦。咁啊，你要賺佢錢啦，冇嗰樣搞嗰樣啦，所以就有所謂嘅小病大治。過度醫療、以藥養醫等等，咁我哋有時聽翻嚟都聽到好多啦，係嘛？一日到黑就要你出院，出院之後你又要入院，入院又另外收你費用，咩檢查費用啊？你重新又check-in 嘅費用啊？總之佢好多名堂，好多時候就算有醫保都好，佢表面上就話啊全部都包，但係到時佢就會有方法。去扭你就話啊，呢啲唔包，呢啲係外面翻嚟㗎，呢樣係好藥唔包，呢樣唔包，嗰樣唔包，到最後你都係要俾錢，就係咁，無所不用其極咁俾你去攞錢。咁另外仲有一個制度上嘅原因就係原來醫療產業咧啲醫生嗰個待遇啊唔係咁高嘅。咁啊，如果你係喺呢個金融機構裏邊做嘢，你可能嘅月薪。可能就係高過你做醫生好多好多。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好多醫生咧就要靠呢啲額外嘅收入啦，譬如紅包啦嚇，呢啲包利是啦。咁啊唔怪香港，即係啲人一聽到中國大陸醫生嚟香港做嘢，或者醫療人員嚟香港做嘢，第一個諗到就話死啦，我要俾紅包，我要俾利是啊，冇利是冇得醫啊咁樣。即係的確呢個方法係非常非常之普遍嘅。另外咧就亦都。講一啲係有一啲所謂嘅額外獎金，就係、是、啲主管佢收到好多獎金，所唔知咩獎金啦嚇，即係學生佢攞翻嚟啲錢，佢有時會用獎金咁嘅方式咧，就俾下邊嗰啲人。咁係咁樣加加埋埋，呢啲醫生自有自己認為係過得去嘅收入就咁樣。咁咧就有關呢個醫療嘅反腐咧，其實唔係我今日。想講嘅重心，嗰個我諗好多人如果睇新聞都知道。我想講下中國人嘅覺醒嚇，就喺呢件事上佢哋點樣睇嘅。當我睇到佢哋嘅反應嘅時候咧，我同我自己講，我今日唔需要評論，因為我覺得佢哋睇得比我深，比我好，所以我亦都好願意同大家講下，即係佢哋嘅反應。佢哋嘅反應真係睇得好多時候，就係佢哋喺嗰度生活過、承受過，佢哋只可以睇得咁通透。 譬如某個網站度咧，有啲網友就發起就話：你點樣睇今次嘅醫療衛生系統嚴重腐敗？佢嘅原因同目的係咩嘢？咁咧就牽出咗好多好多嘅答案。至於點解今次醫療反腐咧，有好多人就話冇錢咪要做咯。佢話平時都唔講嘅，而家至講，咁點解啫？冇錢啊嘛，咁你都要揾錢㗎。政府冇錢啊，咪揾錢咯。就話既然國家都冇錢啊，呢啲韭菜好多都好窮㗎啦，咁就先從貪官嗰度揾咯。即係佢一句話就已經講得好清楚，整個醫療系統佢本身就係全部都係好多啦，起碼唔係全部都係好多貪官喺度。咁有啲人就話，佢話前3年即係抗疫嘅期間嗰3年咧，佢哋都有用噶，而家差唔多到時間啦，要去割佢哋啦，即係咁樣嚇，即係中共嘅詭計嚇。咁又另外啲用另外方法就話，嗰3年係利用佢哋嘅，將大眾嘅錢收晒，然後咧而家就將佢哋咧就係當韭菜咁割，到佢哋成為韭菜啦，最後資產咧就收歸國有。仲即係落得個師出有名，就係、是、咁樣。中共嘅詭計就俾呢班網友睇得清清楚楚。有一個好簡單，佢就話唔好睇啦，你哋唔使諗，係黑係黑，係就咁簡單嚇。咁有啲咧又話，佢話而家社會矛盾加劇係嘛，好多人都對政府好憤怒，轉移下矛盾，過1個月就冇人記得㗎啦。就你都睇到即係中共個目的喺邊度。咁另外一啲咧就話，而家矛盾好大，社會矛盾好大，殺雞儆猴，因為呢個矛盾可能咧就唔係一般人，即係市政府啊，或者係佢哋即係呢個黨員之間啊，佢哋每一個唔同嘅部門之間啊，佢哋嘅矛盾好大。咁而家殺雞儆猴，佢話喺做呢樣嘢嘅時候仲可以充實國庫，咁啊做嚟點解唔做啫？咁好係嘛？咁就另外一啲咧就話呢個係只不過一場運動，以前咧就係足球或者其他啲啦嚇，今日係醫療，下一次係邊個咧？可能係教育，可能係慈善。佢話乜嘢行業都做一次咧，都有可能嘅，但係又能夠改變啲咩咧？咁佢話好似一潭死水，裏邊啲魚蝦蟹啊，一切咧都只會係慢慢咁樣走向腐爛腐毀。佢話有時咧，有人咧用個木棍咧喺水度搞2下，搞嗰陣時咧，覺得好似嗰個地方有咗少少活力，但當嗰支棍唔再搞嘅時候，一樣係死水一潭，就係、是、咁。你講得真係，我覺得非常之嚴重，非常之好。咁咧就有啲人又問啦，喺呢個網站度就話，咁佢話就究竟係咪有制度有缺陷咧？話係中國人天生就係中意腐敗咧？咁就有好多好理性嘅回答。有一個人就話，佢話你靠呢、這個。幾監啊？而唔係靠法律，靠舉報，而唔係靠制度。呢、這個只不過係一場政治運動嚟嘅，根本解決唔到問題。咁亦都有人話，如果你冇全民監管，你就乜都唔好講啦，根本冇可能解決任何問題。有啲就話，你冇要呢班咁嘅醫療系統嘅人嘅財產全部公佈，你亦都唔使諗啦，根本做唔到啲咩嘢。亦都有人話。只要拈花清瘟背後嗰個人，你仲未打到佢，醫療反腐就係表面上做一做功夫嘅啫。咁啊，大家都要拈花清瘟背後嗰個人係邊個啊？係鍾南山啊，係嘛？班特權啊，你搞唔到佢，其他啲嘢你都唔使講。咁亦都有人話，有啲特權嘅權貴啊，啲老人咧住 ICU，一分錢都唔使出，普通嘅老百姓進一次。ICU 就要俾幾千到幾萬不等，不過咧有一個佢就講佢話點搞都好啦，今次呢個醫療反腐搞嚟搞去都唔會搞到老幹部嘅病房嘅，佢哋一定唔會係受到影響。即係呢啲網友嘅佢哋嘅講嘅嘢，俾我感覺到佢哋係睇中國共產黨睇得好通透。而且亦都唔係流於表面，佢哋能夠睇得到個制度後邊呢、這個中國共產黨究竟做咗啲咩惡行，即係佢係自己創造出嚟嘅呢啲咁樣嘅腐敗嘅官僚機構，係佢哋冇辦法搞得掂，亦都 唔係佢哋真正嘅想去解決呢啲問題嘅，因為佢哋唔肯去改變呢個制度。講到呢度，當然我亦都係最後總結一句，就係我睇到從呢啲嘅反饋裏面，我睇到即係中國人民嗰個覺醒啦。當然中國非常之大，政治上佢哋就係好單一，但係喺佢哋嘅即係好多嘅生活啊，或者係甚至每個地方嘅特色方面都好多元嘅。要呢咁多人一齊覺醒，我就覺得唔係好容易。但係問題就係話，中共佢一條路走到黑，佢從來唔願意改變自己，就係佢做嘅嘢加加埋埋，而家嚟講係逼到一啲就算唔想覺醒嘅人都冇辦法唔注意到佢哋嘅生存環境已經嚟到一個非常危險嘅境地。咁所以係造成呢個全民嘅覺醒，可能需要仲要需要一啲日子，但係一定會，我覺得一定都會來臨，因為你從而家佢唔肯宣布嗰個失業人數，同埋佢嗰個醫療反腐做到咁表面，係嘛？即係大家知道佢為錢嘅。如果係有錢嘅，過去咁多年點解唔做咧？大家睇穿佢就知道佢而家仍然佢係仲有好多詭計，俾人睇穿晒嘅詭計就知道佢係唔會改嘅。如果唔會改一直落去嘅話，咁全民覺醒係總會有一日嘅。
希望全民觉醒尽快到嚟啦，咁啊嗰一日呢，应该就系共产党嘅末日啦吓。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大陆找间谍找到走火入魔嘅地步》。
唐人街，
喂，而家大陆嘅形势又好得人惊，大陆嘅央行系冇任何蛛丝马迹，突然间就降息。
诶，咁咪好咯，降息系好事嚟噶嘛，揽供紧屋嗰啲人咪唔使咁辛苦咯。
唔系咁计嘅，尔文入边充满咗危机。
嗱，你知唔知啊？经济衰退嘅时候咧，就应该要加息，呢个系全球度过经济危机嘅规律嚟嘅。
喂，但而家经济衰退，佢反而减息，咁咪即系唔正常？
嗱，呢样嘢咧就俾美国总统拜登讲中咗啦，喺今年嘅8月11号，拜登就向全世界分析中国形势嘅时候，佢话中国政权会一步步走向灭亡，中国嘅银行业马上会宣布减息噶啦。咁啲网民就话：，诶，黐线呢，而家全球嘅经济咁样危机法，仲边处有人减息啊？跟住拜登仲话：，嗱，坏人呢就系会做坏事嘅。
喂，拜登咁讲，即系话习近平系坏人啦。而家大陆系佢揸 fit 噶嘛？
嗱，呢样嘢咧就鸡啄放光虫，心知肚明，自己谂啦。佢仲讲明啊，中国嘅国库咧已经冇钱噶啦，啊，第日有冇钱出粮俾啲公务员都未知。
诶，拜登啊讲得冇错噃，而家大陆已经有晒新闻出嚟啦，话大陆嘅全国范围内会降薪10%到15%，最严重咧就系嗰啲公安都冇粮出啦，特别系东北地区。你睇，而家已经喺网上爆咗出嚟，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通知咗下边所有嘅公安分局同埋全部嘅派出所，8月初本来发工资嘅时间，而家全部推到8月底。啲网民就话呢种现象，其他省份都有。唉，仲有网民话，维持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工具都发唔出工资啦，其他人就更加困难啦。你哋知唔知啊？碧桂园呢间公司啊，当年喺大陆叱咤风云，仲犀利过恒大，佢嘅经营记录啊比恒大好好多，而家都要执笠啦。仲有一间房地产啊，叫做远洋公司，而家又执啦。呢间又唔同啦嘛。你话碧桂园啊、恒大，点讲佢都属于私营嘅公司，但系呢个远洋公司系国营企业，但系国营嘅正常嚟讲系唔会执笠嘅，但系佢都唔掂啦。
喂，国营系属于政府企业嚟嘅噃，咁都要执笠？
经济差同表现系咩呢？就系、是、入境上海人数已经下降咗57%啦。你知嘅啦，喺中国大陆外国人居住最多嘅系上海，多数人喺嗰度做生意啊、探亲啦、啊、或者旅游啦、啊。呢个就说明而家海外人士多数都唔鍾意返中国啦，包括好多华侨都系咁样。
点止呀，仲有张家界呀，喺疫情之前啊，每年超过50万人 去张家界旅游，那尔文姐有机会你就要认真翻去行下啦。张家界嘅风景啊，好靓噶，保证你大开眼界啊！连荷里活嘅导演都睇中嗰度嘅风景啊，拍咗一套戏叫做《阿凡达》，所以咪好多人翻去嗰度旅游咯。而家跌到每年得50,000人去旅游啊，比起3年前500,000人，而家得翻1/10啦。
咁啊，梗系啦，而家好多人都唔够胆翻大陆噶，因为大陆嗰个清零政策啊，足足啊停留咗3年。咁啊，另外而家大陆又话有个反间谍法，哈，你知啦，翻去一个唔觉意讲错嘢，咁咪拉人兼封艇，好大剂噶。因为反间谍法就好似个无底洞咁，你讲任何一句说话，佢认为唔啱听，都可以话你犯间谍法，冇得解释，死咗都唔知发生咩事。
哼，而家大陆仲有个广告啊，吓死你啊！一种广告就叫做《行走的500,000》啦，中国有可能存在500,000个间谍，而且个广告上嗰个女警仲讲明，你嘅同学、同事、身边嘅其他嘅人都有可能系间谍。当你睇到你身边有人拎住个手机周围影嘅时候咧，你就要小心啦，佢可能系间谍。
吓，咁啊死啦！如果我翻到大陆见到个风景好靓，影相咁啊，个手机梗系转来转去噶啦。啊，咁你就话我系间谍啊？死咯！阿水够胆翻去咩？呢啲广告真系吓死人啊！
仲有样吓死人啊！你举报之后可以得奖金嘅，呢个奖金范围系咁样规定嘅。如果你举报嘅线索是真实的，你就可以得到10,000-50,000元的奖金。若果你举报的线索确实制止了间谍行为，那你就可以得到50,000-100,000元了。若果你是有重大贡献的呢，就可以得到10,000-50,000元。最得人惊的是什么呢？若果你举报错了，不用承担责任。
这样搞法咪好容易公布私仇。如果边个都好啦，同大陆人有咩牙齿印嘅咧，就千祈唔好翻去。一翻去咧，佢分分钟可以话你系间谍，咁啊乜仇都报啦，仲可以喺政府度攞到钱添。嗰啲人使鬼做啊？财税揾间谍咪得咯。
诶，总言之，冇牙齿印都唔好翻去啊！一旦招人妒忌，佢都可以砌你生猪肉噶。嗱，最低举报一个人都有10,000。咁举报10个人呢就有100,000喎。
喂，咁样諗落去真係好得人驚㗎喎。咁而家大陆咪好兴啊，一唔妥两夫妇就离婚㗎啦嘛。咁都可以举报对方係间谍㗎喎。
咁离婚啊可以唔使去法院判啊。直情话对方係间谍就搞掂啦。因为举报错咗又唔使负责任嘅。
喂，可能个政府想你哋啲民众互相去举报对方，咁咪冇人盯住个政府啦。咁咪即係叫啲人唔好搞咩白纸革命、白发运动，一於就财处走去举报人就掂啦。
呢啲就係一直以嚟大陆个政策，群众斗群众啊。
大陆呢啲咁嘅政策啊，真係千古奇闻啊。
嗱，如果大陆唔係咁样嘅政策啊，应该好多人返大陆去旅游嘅，因为人民币跌得好犀利啦嘛。咁你知㗎啦，人民币一跌美元就升，咁返大陆玩咪好着数囉。但係就算人民币跌得几低都好啦，根本就冇人想返去旅游。相反，日本嘅日元亦都跌得好犀利，全世界嘅人竟然大量嘅冲向日本去旅游。日本喺今年初到而家旅游人数增加咗230%，所以日本佬唔系揞住个嘴笑啦。
嗱，大陆清零3年，个经济都好唔掂噶啦，好心佢就唔好搞咁多阿支阿助啦，一于开放旅游业，搞翻旺个场先啊嘛。你睇下而家，唔好话翻大陆啊，香港都唔敢翻啦。老实讲，而家最担心咧就系翻大陆做生意嗰啲人，千祈就唔好再留恋，快啲走人啊！如果系睇中你啲银纸啊，话你系间谍，咁啊太挤啦！
嗱，你哋香港以前咧喺97之后，好多人咧就系把老婆仔女移民到澳洲、加拿大、美国嗰啲地方，老公本人咧仲喺香港或者系大陆继续做生意搵钱，但系反送中之后这个环境冇咗啦，所以嗰啲老公呢都跟住移民走晒啦。
呢种现象重复出现喺而家中国大陆嘅上海。上海喺疫情之前呢，有好多人亦都系似咁样，把老婆仔女移民到海外，佢本人仲喺上海继续做生意，但系而家唔得啦，一旦走迟啲，身家证明财产都会冇晒。
咁啊系啊，大陆割韭菜啊嘛。
所以呢啲就叫做历史重演啦。以前喺香港发生嘅事，而家喺上海发生啦。有个记者叫做小莫，最近呢佢就采访咗几个从上海出嚟嘅人。佢发现佢哋有个共同嘅特点。无论你喺大陆有几多财产，有几多生意，你都唔可以留恋，一定要尽快走人。佢采访咗几个人都系移民到新加坡去。因为睇个样呢，新加坡会取代香港成为新嘅金融中心。呢、这个小木记者仲讲，出嚟嘅人呢话以前上海嘅环境虽然唔好啦，但係生意仲勉强可以做，而家就完全做唔到啦。总言之，而家大陆嘅人係想尽办法去离开中国，穷嘅可以走先啦，有钱嘅呢就通过投资移民离开。喺新西兰有间幼稚园嘅院长对呢个小木记者讲，佢话几年前呢，我哋幼稚园大概有四分一到五分一係华人嘅细路仔喺度返学。但係今年就唔同啦，华人细路仔已经超过咗50%。
嗱，喺大陆有部分嘅红二代呢係非常之不满意习近平嘅一切措施，因为佢哋嘅利益亦都受到损失。
啊，咁梗係啦，话唔定习近平捉贪官嗰陣时连红二代个老豆都捉咗去㗎。
红二代呢，佢就用种种嘅方法讽刺习近平。今年啊，8月8号响北京有好多红二代就开咗一个纪念毛泽东诞辰139年嘅座谈会。整个会议嘅中心就呼吁啲人去学习近平嘅语录，就叫所有人呢要做到习近平提议嘅躬身力行，率先垂范。
即系乜嘢意思呢？
即是说当官的，当个社会出现了问题呢，你就要身先士卒，带头解决社会的民情。当这个会开的时候呢，是8月8号，刚刚就是涿州最严重的大水灾。但是一个官员都没有去到现场关心过灾情。但是人都知道老毛的生日是12月的嘛。他突然间8月8号走出来庆祝他139年生辰。那么即是这班红二代在那里做戏，在那里鬼打鬼。
其实这班这样的红二代真的好人有限啦。涿州的灾情这么严重，生人就不去救，走去纪念个死人，真是没人性。
人民日报呢就在8月9号啊，很高调地提出了，他说总书记有语录，是用典故提醒的人，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顺。这个典故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自己都做唔到嘅，就冇人会真心信服你。
而家睇嚟啊，习近平最信任嘅嗰个媒体《人民日报》，佢都开始讽刺习近平啦。
唉，总言之啊，差佬们就话大陆高层斗争非常之激烈，你哋唔好咁容易信你哋讲嘢啊！大陆嘅官方媒体话唔定得个港字嘅啫，想攞人心都未顶嘅啫。总言之，《人民日报》系大陆嘅官方媒体，千祈就唔好信佢啊！唐人街粤语见闻，大陆反间谍法，人人自危。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美国、日本、南韩峰会宣布重大举措，被中共当头一棒，恒大许家印离婚 QK， 边个操纵最大的庞氏骗局？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9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8号，美国的重头戏登场。拜登在大围营同日韩领袖举行峰会，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宣布了三国重磅举措，美国、日本、南韩将会深化军事和经济联系，目的明确就是应对中共和北韩的威胁。而其中一项重磅举措被北京当头一棒， 亚太铁三角已经形成并重出江湖。请睇报道。
沙利文在大卫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峰会宣布加强三边安全合作的重大举措。他表示，这些举措包括以后长期的军事演习计划、三国在弹道导弹防御方面的协调和一体化，以及三国在情报共享、危机沟通和政策上一体协调，来应对印太地区的突发事件。沙利文仲特别强调，三国承诺在危机时刻三国互相磋商，而这句才是重磅的。美联社报道说，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三国承诺建立磋商义务，就是承认三个国家有相互关联的安全环境，对其中一个国家的威胁就是对所有国家的威胁。这个局面是北京最怕看到的，因为北京最担心美日韩打造一个亚洲小北约威胁中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研究资深副总裁车维德说，中共最担心冷战时期的美日韩铁三国重现，当三个盟友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齐心协力时，中共的影响力的空间就变小了。而这次峰会强调，对美日韩任何一个国家的挑战就是对所有国家的挑战，这个条文与北约共同防御的第五条款内容与精神相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日18号谴责峰会是拼就各种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将阵营对抗同军事集团带入亚太地区。而沙利文反驳说，峰会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太平洋地区的北约，这种伙伴关系不是针对任何人，而是为了印太的安全。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亦反驳了中共言论，他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参与会持续下去，这个趋势已经成为两党共识。亚太地区的很多国家现在所感受的是中共的行为对他们的威胁，与印度的领土冲突，与菲律宾海警的挑衅，侵犯日本专属经济区，一个没控制和不加束缚的中共才是印太地区的威胁。沙利文仲表示，目前还未有将建立三边联盟设定为最终的目标，承诺进行磋商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三位领导人还会公布新的经济和能源安全举措，包括供应链中断预警机制。就在美日韩峰会登场同时，今日18号日本表示，俄罗斯正在东海与中共举行联合海军巡逻和演习，就在两架俄罗斯搜集机飞越日本海上时，日本战斗机亦紧急升空。与此同时，大卫营峰会召开前，媒体有消息说，金正恩可能会在今日试射导弹进行威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柯比17号在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表示，拜登愿意无条件会见金正恩，和他讨论半岛无核化问题，而平壤其实亦并不太平。韩媒东亚日报今日独家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一两个月内在戒备相较森严的平壤罕见发生炸弹攻击事件，推测北韩境内长期以来的粮食短缺问题已让人民的忍耐度来到临界点，而美国亦就试图笼络朝鲜，放弃与中俄联盟，走进西方阵营。今日三位领导人峰会发表一系列联合声明，包括承诺建立危机热线，共同研究新兴技术，以及每年举行峰会。
8月17号，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有观点认为，恒大老板许家印在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前两日突然宣布离婚，恒大爆煲一步步到今日就是个庞氏骗局，而中共先是一手操作这个最大骗局的黑手。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的报道，恒大向曼哈顿破产法院提交的公告显示，集团正寻求法院承认其在香港、开曼群岛以及英属维基群岛进行的重整协商，而恒大子公司天基控股以及警情星期四亦申请了破产保护。为什么恒大要在美国宣布破产保护呢？那破产保护和破产有什么区别呢？公开资料显示，普通法中陷入困境的企业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破产清算，二是破产保护。美国破产法规定，宣布破产的公司全部业务必须立即完全停止，由破产财产托管人来拍卖公司资产，所得资金用来偿还公司债务，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而当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时，可以继续营运，迅速重组，让自己起死回生，避免陷入破产解散的境地。 中国律师刘泽峰亦对媒体解释，恒大及子公司在曼克顿宣布破产保护，依据的是美国破产法第十五章，协调是基本立场，破产保护的法律效果是诉讼集中管辖，避免债权人起诉或扣押在美国的资产，以及提出重整方案让公司起死回生，只有裁定破产清算才是老百姓所认知的破产。美国知音报道说，恒大不仅向中国大量借钱，亦在海外发行债券借钱，而在2021年他就开始出现美元债券违约，直至去年底负债达到 2.44 万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大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 那恒大申请后有可能起死回生吗？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恒大要想通过这次破产保护的申请能够获得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一个，恒大的债务规模是极其庞大的，它已经达到差不多是 2.4 万亿，而恒大在海外的这种美元债务相对来讲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约是不到200亿美元。就在这个规模之上，即使是恒大成功地获得了破产保护申请，能够暂时得到安全的资产亦只占恒大巨大债务的其中的很少一部分，连个零头都不够，对恒大的整体其实起不到太大作用。很多人都拿瑞幸咖啡来做这个例子，话瑞幸咖啡当初亦是通过破产保护赢得了喘息之机，从而起死回生，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瑞幸咖啡它出问题是因为它进行财务造假，只不过是在美国这种营商环境被揭露出来，它的信誉遭到了打击，才导致它出现了融资困难。而财务造假呢，可以视为是瑞幸咖啡在经营策略上的一个技术性错误，所以它还可以有这样的机会通过破产保护来赢得重新融资，咸鱼翻身。有网友发推文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庞氏骗局终于玩不下去了，恒大在美国曼克顿法庭申请破产保护，这一消息势必将对已经雪上加霜的港股和 A 股造成致命的打击。直至2022年底，恒大集团负债总额约 2.44 万亿元，其中有息负债就高达 1.72 万亿元，许家印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嚣，恒大只是拿房地产作为庞氏骗局的道具。就在恒大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前两日，许家印突然宣布和妻子离婚，有媒体将这个称之为技术性离婚。有网友质疑，恒大在1997年成立，运行到今日不到25年，负债2万亿，照这样算的话就是平均每日负债 2.19 亿，那怎样样的背景能够让每日负债 2.19 亿的企业发展了这么多年呢？是里面的35个党委、1023个党支部、10841名党员吗？许家印曾经讲过，恒大愿意将一切交给党，那他背后真正的老板是不是就是中共政府呢？恒大的主要业务在中国，而目前占中国房屋销售量 40% 的公司都出现了违约，主要的开发商收了买家的钱却没有起出屋来，这个不仅引发购房者的抗议，而借钱给他们起屋的金融机构比如银行亦被掏空了，因为这些开发商还不起钱，那钱都去了哪里呢？有网友爆料了一组数据，大陆另一家房产巨头万科集团2011年到2022年买房收入是34791亿人民币，他们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占了 3.44%， 给银行的利息占了 5.1%，比国家买地的钱占了近 35%， 支付比各项国家税费占了 13.36%。 新闻最焦点的主持人姜光宇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其实就是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前面的人呃后面的人，入一个套一个，中共骗地产商，地产商骗银行，银行骗老百姓金融基金买房地产股票，开发商骗老百姓买房，总之大鱼食细鱼，细鱼食虾毛，一层层的呃落去。这个就令人想起刀郎的新歌《罗刹海市》的歌词，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看来这个中国老百姓亦不清楚马和扁，合起来就是一个骗。恒大爆雷之后，许家印难道不知道还要还投资人的利息，要起屋给买房者的吗？但他的同自己发了几亿的红利。唐靖远说，恒大的问题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 恒大它是整个公司运转的结构性问题，就是我们高周转高负债的这样一种模式，它是和整个中国的支柱产业房地产的宏观经济是勾连响一起的。换句话说，它是中共这种经济政策推动所造成的，所以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政策性问题。说白了，它的背后就是有非常强大的政治性因素，它就只能够在政治情况之下才可以解决。再加上瑞幸咖啡，它船势好掉头，相对来说可以比较灵活一些，而恒大这个盘实在是太大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仅仅讲依靠海外这一点进行债务的重组，只是杯水车薪。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冇够啦，都喺度吐，老朋友都唱衰中国经济。中国烂尾楼屋主停泰潮再起，累计有326处。中国年轻人啃老都难，中老年失业后处境更惨。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9日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系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的老朋友亦开始唱衰中国经济了，同时美国资深投资家亦表示中国的经济模式不会再次起飞。请看报道。
亿万富豪达利欧创办的桥水避险基金市值达到123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避险基金，他向来看好中国的资产市场并唱空美国。达利欧18号发表文章说，中国早应该进行大规模债务重组，因为沉重的债务偿还正拖累经济。达利欧认为，债务负担沉重的资产负债表和沉重的上债负担正在冻结中国经济，特别是在省级层面，尤其是在一些最贫困的省份。桥水基金在实际行动中亦开始设置，在最新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 13F 报告中，桥水基金在上一季已经出清近三分之一的中国持股，卖了13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持股。南华早报报道说，桥水基金减持价值超过1400万美元的投资，这个是该基金继去年同期减持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和网易等主要中国科技公司股份以来最大的撤资。报告显示，该基金持有的中国公司股票比一年前减少1/5以上。达利欧四月份在领英发表文章说，美中关系变得咁坏，以至于我们有理由担心反中情绪可能令到同中国做生意就好像同俄罗斯做生意，这个将导致美中贸易的崩溃，重创供应链同贸易。而从中国撤资的基金不单止是桥水基金这一家，美国基金 Sion 亦出售了阿里巴巴和京东的全部美国存托凭证，约占公司总产值的 20%。 路透社在8月14日的报道里面说，包括 D1 资本、老虎环球等对冲基金在第二季度削减了对中国公司的投资。投资银行高盛指出，在中国经济表现不佳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情况下，全球避险基金从5月以来一直在抛售中国股票。日经新闻亦分析说，美国顶级投资公司在上季度从投资组合中剔除了科技股和中国股，并将资金重新分配到更有前景的晶片行业。另外，美国资深投资家、全球策略师戴维·罗奇说，中国的经济模式已经冲上海滩，不会再次起飞，这个将对全球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戴维·罗奇8月17号在 CNBC 的节目里面说，啲人对中国经济长期放缓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更加担忧。他认为，在历史上中国以出口为支柱的经济将很难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增长，这个将导致民众的巨大失望，更多的地缘政治问题和更多的街头骚扰。他说， 中国模式显然已经冲上海滩，其中是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和遗留下大量问题，而且不会再次起飞。他们确实没办法消除坏账和不良资产，同时他们亦没办法再次依赖传统的增长衡量标准，这个是个大问题。很多经济学家现在亦都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传统支柱房地产业和制造业的贡献不断减弱，结构性下降趋势会持续更长时间。
据 FX168 财经报社报道，8月18号全国各省市停贷通知汇总显示，已经开始或者威胁要开始集体停还房贷的楼盘已经达到326处。请睇报道。
一位在郑州购买预售房的民众于2019年买入一间人民币100万元的公寓，按月支付三年借贷之后，才在今年2月得知房屋未能够于承诺日期5月完工，所有建设工作停止，交屋的时间必须延到12月。这位买屋的人说，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钱是什么回事，为什么就没有钱了，如果情况没有改善的话，打算和其他业主他们一起拒绝支付房屋借贷。烂尾楼风暴停贷潮让中共当局头大，据澳新银行研究中心估计，集体停还房屋借贷约占整体仲未偿还借贷 4%。一旦集体停还房屋借贷导致的任何矛盾扩大，都会加剧中国面临的日益增长的经济问题。目前很多地产开发商已经陷入资金流危机，出现严重债务问题。据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数据，中国排名前100名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额在今年上半年下降 50%。 中共用所谓社会信用体系惩罚失信行为，比如不偿还借贷的惩罚包括限制个人旅行、子女没办法就读好的学校，或者限制他们未来从银行获得借贷的能力。不过对于那些停止还房屋借贷的屋主来说，这些风险和他们面临的生存威胁相比已经无足轻重了。
中国的失业率飙升至历史的最高水平，中共当局甚至宣布暂停发布青年失业数据。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很多年轻人选择做啃老族，但在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想成为啃老族亦不容易，因为很多中老年失业族想重返战场亦困难重重。近日有中老年失业族的成年子女透过社群媒体表达对父母困境的愤怒。请睇报道。
据日经新闻报道，个名叫做 Juju 的女士今年7月在小红书上面发文说，我爸爸已经失业好几个月了，我请他将履历发给我，我可以帮他编辑。他发了一条微信，我才发现一个老工人的履历看起来这么简单，几句话就概括了他的一生。这个就是动荡时代在他这样一个普通蓝领工人身上流落的印记，令我眼睛充满眼泪。Juju 的发文吸引了大约40万个赞和超过6000个回应。当他的发文被转发至微博之后，很快就有了大约600万的浏览量。一名网友回应说，他的父亲曾经是蓝领工人，赚够了钱之后开设了自己的小工厂，在疫情期间没有了生意，尽管他最后找到了其他的工作，但他的挣扎改变了女儿的生活。他说，我每日都生活在不确定性的焦虑当中，每日都怕我的父亲会自杀，或者好像电视节目那种的变得忧郁。我怕家人欠债，怕自己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在医院值班那时经常喊到反胃。另一位网友说，他为父母感到担忧，因为他父亲的电商企业被债务压到濒临破产边缘。他说，我爸爸辛苦了半世，最后竟然一无所有。我爸爸以前只是做过创业人士，妈妈留在家，就算我们回到村里面，他们亦不懂种田，亦没办法放低尊严去做保存工作，因为他们在大城市里面一直生活得好好。还有一位52岁的失业工人写低了他这几年找工作的痛苦经历。他说，我从来没想过在我这个年纪一次又一次地求职， 每次都好似往大海里面掉一块石头，一系根本冇回复，一系话我太老啦，呢几年太辛苦啦，我都觉得自己快要得忧郁症啦。对于普通民众悲惨嘅遭遇，有网友话走入绝境，下一步估计要做张献忠啦，而张献忠系明末民变首领。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